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上午平安。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十六章的四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十六章的四节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；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，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的恨我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那里来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，就是为我做见证。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人要使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，就以为是侍奉神。他们这样行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启示他的话语的意思给我们。我们的神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奉你儿子的名聚集在你的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向你祈求，今天求你的圣灵做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做工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知道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对逼迫的时候应该如何的行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1955年开始，有一个荷兰的弟兄，他开始把圣经带进铁幕后的国家，那些共产党统治的国家，不信神的国家，因为这些国家的领袖不信耶稣，他们把圣经变成一本禁书。带领把圣经带去这些铁幕后国家的这个弟兄叫做 Brother Andrews。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一直做这个工作。这个施工的名字现在叫做 Open Door Ministry。 Open Door Ministry 他们有一个名单，国家的名单，前50位最基督徒被逼迫最严重的国家，你可以在网上看见这些50个国家。他们也会研究跟调查每年有多少的基督徒因为信主而被杀，而有多少的基督徒因为信主而被关在监牢。去年根据他们的研究，有4000多位基督徒因着信耶稣被杀，4476位。 有4744位是因着信耶稣而被关在监牢里面，这些都是有实名的人的数字。不管你是活在哪一个国家，不管你是活在回教国家、共产的国家、中国、美国，你如果是基督徒，如果你是跟随主的人、主的门徒，你会都会受到，多多少少都会受到逼迫，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。有一些国家，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，你可能命都没了；有一些国家，如果你说你是跟随主耶稣的，你可能会关在监牢；有一些国家，你说你是跟随主耶稣的，你可能升官发财就没有你的份。如果有一些你说你是跟随主耶稣的，可能你会受到别人甚至可能家人的言语和精神的攻击。你的家人如果 因为不信而你信耶稣，他可能会逼迫你。如果你面对这些逼迫，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？当你面对世人逼迫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样去回应？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主题。基督徒如何去面对世人的逼迫？基督徒如何面对世人的逼迫？我们的经文是刚才读到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5:18-16:4。你记得我们一直都在主最后或者说告别的教导里面，13:16的末了，还有几个小时主耶稣就被抓，然后主会被钉十字架，然后门徒们会被因着见证主死里复活，他们会被攻击甚至被杀。所以就在这个上下文里面，主教导门徒，当主还没上十字架前，主说了这一番的话。这一番的经文有四个重点，前面两个重点是说到基督徒跟随主会受逼迫的预言，后面两个重点是说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回应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去思考这四点，前面两点是关于受逼迫的预言。第一点就是世人会逼迫我们，很简单，世人会逼迫我们。第18-21，15:18-21，世人会逼迫我们。18，世人会恨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属对不起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是因你们不属世界，因为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世人就恨你们。18-19，这里有两个若，18有一个若，19有一个若。它的主题18里面是世人，19里面是你们，反过来18-19，世人若恨你们，19，你们若属世界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主把整个世界分成两批人，一个是世人，一个是你们，你们就是主的门徒。世界只有两批人，世人和你们门徒，世人和门徒。世人是恨主的，恨耶稣的，门徒是爱耶稣的。你记得上文上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主爱我们，你记得吗？上面是说门徒爱主爱门徒，门徒爱主。下面现在主说世人另一种人会恨耶稣，世人若恨你们， 他说，如果世人恨你，恨门徒，你们知道，其实他们已经恨我了。在恨你们以前，已经恨我了。我们不属于世界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所以世人会恨我们。十九节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那周五我们有一些小组停止聚会，有一些小组有聚会，我们去思考上周的学习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就是主告诉我们，谁拣选谁。上几节，十五节，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救恩最终的主权在主的手中。拣选是为了安慰那些跟随主的人，拣选的教导是为了鼓励在跟随主的人，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对难处的人，能够继续靠主的恩典跟随主。现在主再次提醒他说，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主要鼓励跟随他的人，主知道跟随他的人必定会遇见挑战难处，主说，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。这里世界十五节，你注意世界出现了几次？五次，一节里面。主耶稣要我们清楚的知道，这里有两群人：世人、门徒，两种人。主耶稣说，世人会恨我们，是十八、十九节的重点。然后主耶稣继续说，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世界会逼迫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十二十节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从前主耶稣说的话是指着十三章十五、十六节。在主跟门徒洗脚的时候，主曾经说过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那边的上下文是主爱门徒，为门徒洗脚，然后主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是主人，我为门徒洗脚，你不能大过我，你也要爱弟兄姊妹，为门徒洗脚。现在主又用同样的话，主说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你记得上面上几节，十五节才说，我不称你们为仆人，我称你们为朋友。那边的重点主要我们认识朋友，主跟我们亲密的关系。现在主说，我是主人，你是仆人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这里是说仆人要跟随主人，主人受逼迫，仆人也会受逼迫。主常说这样子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二十节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遵守你们的话。这两种人很明显，他们不同的人，是不同的人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生命。世人他们没有主的生命，主的门徒他们有主的生命。世人他们会逼迫主耶稣， 门徒他们会遵守主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两种人对于主耶稣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世人会逼迫主，也会逼迫他的门徒。世人会逼迫主，也会逼迫你，如果你是主的门徒。除非你跟世界一样，世界不会逼迫你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主的门徒。主耶稣二十一节他说，因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行这一切的事，他们因着耶稣恨耶稣否认耶稣不认耶稣，他们就会恨门徒，逼迫门徒，因为他们不认识，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，他们不认识神。世人会逼迫基督徒，世人会因着耶稣而逼迫基督徒，因为世人不认识神。世界和基督徒是一个敌对的，这个是圣经惯常的教导。雅各说，四章四节，雅各书新约的，如果你与世界为友，你就与神为敌。罗马书保罗写的十二章二节，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来寻求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世界和基督徒是敌对的，世界和基督徒是敌对的。基督徒的王是谁？耶稣。你记得前面我们读过世界的王是谁吗？撒旦。前面几节以十四章三十节，世界的王是撒旦。如果你没有受到逼迫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没有受到任何，因为你跟随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，你要担忧。你要小心，因为你可能是属世界的，因为你可能不是属主的，因为世人根本就把你当成，把他当成一样一伙的，你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世人不恨你，甚至世人是爱你，你更要小心。十九节说，你们若属于世界的，世界会怎么样？爱属自己的人。如果世界很爱你，如果世界非常的高举你，如果世界非常的尊崇你，你要去思考，为什么世界爱你？你是属世界的，还是你是属主的？如果世界很爱你，很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主的门徒，他们以为你和他们是一样的。你可能口里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你主日来聚会，但实际上你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世人说不讨神喜悦的话，你可能也说；世人做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你可能也做；世人去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你可能也去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世界不会恨你，甚至会爱你，因为你是属世界的。你是属世界的还是属神的呢？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。如果你是属世界的，你就是属于撒旦，你在撒旦的迷惑底下。你是属世界的还是属神的呢？ 如果你是属世界的，悔改吧，悔改，今天来到主面前，相信主耶稣，相信主耶稣的应许，来到主耶稣面前，离开撒旦，离开世界。如果你是真正信靠主耶稣，真正悔改，得救蒙恩，得救跟随主的人，你的生活会和世界不一样，因为你不再是属于世界的，你是属于主的。世人对圣经没有兴趣，但你渴慕明白神的话。虽然你很多很多圣经不明白，但你有这个渴慕， 你想要明白神的话。世人犯罪不内疚，但是你犯罪了，圣灵在你里面担忧，你巴不得你没去做这件事。世人对主没感情，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，但你对主有感情，你爱主，你跟随主。虽然你不完全，但 你渴慕爱主。世人不会遵从主的命令的，圣经你读的就是一只历史书，对于世人来说没有任何的权柄，他不管呢。但是如果你是主的门徒，主说彼此相爱，你希望你能够做到。你是属于世界的呢，还是属于主的呢？如果你是属于世界的，世界不会逼迫的，但是如果你是属于主的，世人会逼迫你，这个是第一点。今天我们要看第二点，第二点是神的话语和神的神迹，主的话语和主的神迹证明世人是有罪的。主的话语和主的神迹证明世人是有罪的。22节到25节告诉我们，主的话一件事，第二件事是主的神迹。22到23是说主的话，24到25是说主的神迹。好，你看22、23，主的话证明这些世人是有罪的。22节，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这是24节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。这里又有两个若，你看22节，若我若，24节我若，22节我若是说到主的教导，我若教训他们，对吧？24节我若在他们中间没有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，就是主的神迹，主的话和主的神迹。主说我若没有教训他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主不是说当如果主没有教导说这些话，世人就不是罪人了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但是主是说当我说了这些话，他们听见了主跟那个犹太人说的话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唯有我借着我才能到父那里。他们拒绝主，主说你们无可推诿，你们没有任何的 excuse， 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没有听过我的教导，你们无可推诿。这个主说他们就没有罪，不是说所有的罪，而是说主道成肉身，属把自己说的话，们那些犹太人拒绝主，明显的他们是犯了罪，得罪了主。主说的话证明他们是罪人。23节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，恨主耶稣的 就恨天父。爱主耶稣的爱天父，恨主耶稣的恨天父。好，24到25节说到主的神迹，刚才是主的话，主的话证明世人是罪人，现在是主的神迹证明世人是罪人。24到25节，主的神迹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，就是我如果在他们中间没有行过其他人都没有行过的神迹，使水变成酒，行走在海面上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叫拿撒路从死里说，我若没有行过这些神迹，他们就没有罪。同样不是说他们不是没有行神迹，不是说他们不是罪人，但是主说，但如果我们行神，我行了这些神迹了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他们还在那边看见我啊，喂，用五饼二鱼喂这个那些犹太人，他们看见拿撒路现在站在他们当中，你们都知道了，你们无可推诿。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，也恨恶，这就应验律法上所写的话。然后他说律法上的话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在圣经里面就有时候说律法是指的约摩西五经，有时候是指着整本旧约。这个你的律法是指着诗篇，大卫写的诗篇，诗篇35:19和诗篇69:4，大卫写35:19，诗篇说，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脸。诗篇69:4，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敌的要把我剪除，甚为强盛。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连大卫王都无故的被人恨，更何况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是跟随主的，主会恨你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如果你是跟随主的，世人会恨你。我以前在中国服事的时候遇见那个时候特别紧张，有一段时间，有一次我们的聚会是租的，聚会的场所租，有一次那个房东来找我们，他说我们不能租给你了，不能租给你们，明天立刻搬，一天之内，因为政府给他施加压力，不可租给教会。那结果我们就立刻要搬家了，就做游牧民族，感谢主，要有弟兄开农场的，我们去农场聚会，关起来啊。那时候甚至如果某某人知道某某地方有教会聚会，他去打小报告还有奖金耶。如果你跟随主，你会面对世人的逼迫，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，他的话和他的神迹显明出这些逼迫主的人，世人他们是有罪。世人和门徒，你是属于哪一群人？你今天要做一个选择，你是主的门徒还是世人？你是不是也曾经逼迫过基督徒？门徒把主的话，使徒们啊，把主的话这些话都写下来，所以我们才有约翰福音嘛。约翰就在当中啊，约翰听了写下来，写下来了，流传到现在，我们也听，所以我们知道主说过的话和行过的神迹。那主要传道人传讲主的话和主行的神迹， 你来了，你就跟当年的犹太人一样，你听过主的话，你知道主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知道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，你听过主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你听过主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。如果你拒绝主，主的话证明你有罪。你知道主行走在海面上，你知道主能够使瞎眼的看见，使瘸腿的行走，那你还是逼迫基督徒的话，你还是给拿出那跟随主的太太的话，你是犯了罪，得罪了主，无可推诿。你是不是也曾经逼迫过基督徒呢？比如基督徒读圣经你取笑他，比如基督徒不赞同 LGBTQ 的这些人权你鄙视他，比如基督徒你的基督徒配偶来主日聚会你笑他，你拦阻他，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，无可推诿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悔改吧，来到主面前悔改。只要你愿意悔改，信靠耶稣，耶稣会进到你的里面，会改变你的生命。耶稣要做你的朋友，来到耶稣面前。如果你曾经逼迫过跟随主的人，今天是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机会。但如果你是被逼迫的那位，如果你曾经被逼迫，或者你现在就被你的配偶逼迫，你要跟随主，你要查经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早上起来灵修，你的配偶取笑你，给你难处，你要得安慰，因为逼迫你的人犯了罪，得罪了主。你要得安慰，因为这证明你不是属世界的，你是属主的，你是属主的。主说我在世界中拣选了你，你要得安慰。你是要受逼迫的，你受逼迫的时候你要得安慰，因为主拣选了你，从世人中拣选了你来归他，归回他。所以第一点，世人会逼迫跟随主的人，18-21节。第二点，主的话和主的神迹证明这些逼迫主的人是罪人，22-25节。然后下面有那两点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回应呢？当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面对呢？就是从22-25节，从这个26节到末了啊，16章4节。好，这里有两个点。第一个点，神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为主做见证，26-27节，26-27节，神差派圣灵来帮助那些被逼迫的人。来帮助你来为主做见证。当你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有圣灵，有圣灵的内住。主前面已经说过，是他会差派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从不离开，有圣灵的内住。然后主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，圣灵的目标是什么，请看第26节。但我是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保惠师另一个保惠师，之前我们读到14章16节，父另外赐给一个保惠师，但现在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，所以保惠师是谁差派来的呢？14章告诉我们是父，15章告诉我们是子，所以保惠师是父和子差派来的。 然后请注意下半段，26节的下半段，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，他是真理的圣灵。圣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把他神的话、主的话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记得他的话，明白他的话，好让我们面对挑战、面对难处、面对逼迫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主。他来了，26节，他告诉我们圣灵的 job， 他的 job 是什么？ Holy Spirit 的 job 是什么？他的 goal 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很重要，为圣灵做就是很多事，他有一个目标。26节，为我做见证。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见证耶稣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？当耶稣被高举，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就是圣灵在工作。因为圣灵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见证耶稣。现在主说，我差派这个真理的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当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有个圣灵的内住，他要帮助你见证耶稣，帮助你见证耶稣。27节，圣灵的目标是见证耶稣。我们呢，我们这些被圣灵内住的人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这些跟随主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？见证耶稣。27节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主跟使徒们说，你从跟随我3年半，你看见我行走在加利利河，你看见我把拿撒勒从死里复活，现在你要见证我。同样的话也是对所有历史历代跟随主耶稣的人。主对我们说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人生的目标，见证主。我们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怎么回应，我们要见证主。我们靠圣灵的大能，内住的圣灵，见证主。你知道见证这个字，今天我们又要学一个希腊文。我们教牧同工，有上周我们才讨论，我们说啊，其中讲到，关于讲到，我们不说原文，因为这样子说原文好像弟兄姊妹不会原文，就说好像大家只会牧师读圣经，这样子不好。所以普遍来说，我们不说原文，但有时候说一下。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，对吧？比如说你知道什么是 echo me， 对吧？我不说你不知道，对吧？那今天我要告诉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文，见证。见证在希腊文是什么？ martureo， 很长了哈， martureo， 那个是动词。名词呢？ martos。Martos 名词，见证，见证人。Martureo 是见证 ，Martos 是见证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？我不是要显出我多么的厉害啊，会原文啊。我想你认识一个点 ，Martos 英文的翻译是 martyr， 你明白吗？什么是 martyr？ 殉道者，殉道者。跟随主耶稣被杀的人 ，martyr。什么是殉道者呢？什么是殉道者？见证主的人 ，martyr。因为以前呢、啊，教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11个门徒，除了老约翰，全部都是因着跟随主就殉道的。之后的门徒全部很多都是殉道的，所以因为他们见证主，他们赔上他们的生命，他们都不愿意说主没复活，所以之后见证变成殉道，同义词 martyr。 所以 我想弟兄姊妹认这个字 martos， martureo 见证主， martos 见证人。教会历史，教会结束，这个新约圣经结束之后，第一个教会历史见证、记载的见证人 Martyr， 他的名叫 Polycarp， Polycarp 也是很 奇怪的名字， Polycarp 很重要的教父，他是谁呢？他是写约翰福音，使徒约翰的带领的主的门徒，约翰带领的门徒，一个叫做 Polycarp，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，他是第一个殉道者，有记载的， 在圣经以外。他是斯米拿的主教，是斯米拿的牧者，斯米拿教会的牧者。他86岁的时候被罗马人抓去，那个抓去那个巡抚总督就说，我要把你烧了。 Polycarp 说，你等什么呢？来吧。他说，总督啊，你的火烧只是烧一下子而已，就是审判的火烧啊，是不灭的。那些兵就要抓着 Polycarp， 把他钉在木头上，然后要烧他。 Polycarp 说，你不要，不用钉了，主那保守我能够忍受这个火烧的，也保守我在这个木头上，我不会离开的。在受逼迫时，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为主做见证。当你面对不幸的家人逼迫的时候，你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为主做见证。而现今这个时代，我们通常不会被火烧了，可能一些地方会啊，但我们在美国应该不会， 北美。但你可能会面对跟随主的话，你会面对一些挑战，言语的逼迫，精神的逼迫。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，你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你要为主做见证。你希望那个被逼迫你的那他人见到你的见证，他能够有一天能够信主，他会好奇为什么这个人受逼迫他都会这样子的去爱我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反应，他会稀奇他所信的神是什么神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怎么能够见证你呢？我应该怎么回应？我应该说什么话？我应该有什么态度？有什么行动？我能够见证你呢，主啊？你向圣灵祷告，你向主祷告，你说，我怎么能够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？你为那个逼迫你的家人祷告，目标是为了见证耶稣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回应的。这个被逼迫的时候回应，我们靠什么？圣灵。然后我们目标是什么？见证耶稣。除了圣灵，主还给我们什么东西 去面对逼迫呢？除了圣灵，主还给我们他的话。请看26章的四节，一到四节，主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见证他。1-4节啊，16章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主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我们学习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主要告诉门徒呢？都还没发生，为什么主要告诉门徒呢？使你们不至于跌倒，因为主知道门徒要面对许多的挑战，很大的挑战，主要帮助门徒，让门徒不跌倒，主把他的话说出来，帮助门徒不跌倒。主知道他会被罗马人攻击，会被犹太人追杀，会被希腊人取笑。主知道门徒要面对，要世界上要做基督徒，要面对极大的挑战。主说，我把这些话告诉你，好让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不要稀奇，而且你不会跌倒。第二节，人要把你赶出会堂。因为当他们说耶稣是基督，犹太人就不行了。耶和华是神，你什么耶稣是神，赶出会堂。12节，并且时候到，凡杀你们的，以为是侍奉神。 凡杀你们的以为是侍奉神。好像保罗之后的保罗就是追杀基督徒，他以为是侍奉神，但感谢主，保罗之后也，他从一个逼迫主的人变成一个大一个被主使用的人。可能你身边现在逼迫主的人，其中他就会这样子，所以不要放弃，弟兄姊妹。你受到难处、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可能你是逼迫你的家人、逼迫你的同事，有一天他会被主改变，他会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。主用他的话留给我们，把圣经留下来给我们，好让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主、见证主、见证主。三节，十六章三节，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第四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第一节一样的话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，说过的。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主要门徒面对逼迫的时候想起主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你要想起主的话，主的话会安慰你。主的话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主的话告诉你，他爱你就爱到底。主的话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够把你从我的手和我父的手把你夺去。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主的话能够帮助你继续的见证主、跟随主。我之前提过，我有一个好弟兄，他在被主差派去阿富汗服侍主，传福音很难的地方。那个国家，如果你说你是跟随耶稣的，你可能会面对生命的危险。他有时候写信给支持他的人，写告诉我们他的近况，有时候他都会写一句一些神的话在里面，鼓励他自己，在这很艰难传福音的地方鼓励他自己，也鼓励受信的人。我也常被鼓励，最近他写的这封信，他就写信里说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要一切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啊，这样子一句话就帮助他，又在以几周去受逼迫的时候跟随主，也鼓励我。你可能也受逼迫，在受逼迫，你是华人。可能你父母觉得你怎么信洋教，逼迫你。主今天告诉你这个真理，今天你学习到的是让你受逼迫的时候你不至于跌倒，帮助你继续为他做见证。可能你的姊妹不信主，可能 你的丈夫还没信主，他取笑你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拿着这本书，不读其他的书吗？你要想起主的话，好让你继续为在家里为继续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你在公司有人取笑你是这个基督徒，恭喜你，你不属世界的，你属主的。主的话鼓励你。1955年 Brother Andrew 就开始把圣经带去这些没有圣经、禁止圣经的这些铁幕后的国家。许多的基督徒因为有了神的话，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得到极大的帮助。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应该有什么反应？我们要依靠圣灵和神的话 来做什么？见证者。我们要依靠圣灵和神的话，来为那救我们、拣选我们、爱我们的主，为我们死的主见证他。好，我们请带诗歌的上来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我也请弟兄姊妹一同的站起来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回应主的话。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请事情请一个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借着圣经把你说过的话再次说一遍，好让我们遇见难处、遇见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跌倒，好让我们能靠着内住的圣灵和你的话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我们的公司，在波特兰这个城市，在我们面对世人的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好让世人当中有一些人也能够和我们一样蒙恩得救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